谁来告诉我爱情是什么？
对的人到底什么时候会出现呢？
总有一天，我一定能够找到爱我的人。
欢迎来到爱情图书馆，这里把恋人絮语集结成册，快跟着爱情菜鸟的脚步，借阅之后开始追爱。
好麻烦哦，谈恋爱要干嘛？不知道重新认识
为什么没有？
不要吵了，图书馆给我保持安静呢。
嘘，哎呀，借一下。
哎呀，太高了，这个太瘦，这不是我的菜，长这样哦。通通给他们 dislike。
哇，你也太挑了吧，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才能配对成功啊？
爱呀借一下，勇敢追爱不要怕。大家好，我是菜鸟图书馆员 Amy， 在这座爱情图书馆当中，今天又要来展示什么样的交友方法呢？答案就是交友软体。这个喜欢往右滑，那个不爱往左滑，偶尔打开语音聊两句，已读不回就再见拜拜，下面一位。随着科技的进步，各式各样的交友软体诞生，让现代人啊，从小小的手机上就可以快速认识来自各地的陌生人，进一步点燃爱的火苗。那到底交友软体能不能帮助我们找到真爱呢？接下来就来听听借过的人是怎么想的吧。
同学，阿姨看你记录已经借过了呢。
在寻爱的书海中，尝试与否的你们怎么说呢？
借过的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资深图书馆员 QQ。交友软体可说是现代科技版的月老，好多朋友分享缘分就是从上面找到的哦。先带大家听听借过的人怎么说。你觉得在交友软体上可以找到真爱吗？
我觉得可以啦，因为我身边其实还蛮多案例，其实是就是透过交友软体然后认识，然后也有就是结婚的也有。
可以吧，有机会吧，什么事情都有可能的吧。
可以啊，因为我很多朋友都是因为这样子认识然后结婚，如果只是以交友为前提的话，应该是可以认识不错的人，然后是不是真爱就自由发展。
我个人觉得可能没办法吧，因为你没有真正的去看到这个人，你没有真正去 touch 到这个人，所以担心还是有一些风险啦。这样
可以吧，如果缘分到的话， 我相信还是有的。
我觉得很难，但是周边是有人成功而且还结婚。
我个人可能没办法，但是我觉得应该是有人有机会找到。
你有使用过交友软体吗？
有。
嗯，没有。
有，当然有，当然有啊。我使用过交友软体。
基本上我没有在用那个交友软体，目前是没有在使用。
有
啊，我有使用过。
没有
屁呀、啊、
真的啦。
你为什么想要使用交友软体呢？
就希望可以拓展自己的交友圈吧，因为工作时间的关系。
其实也没有什么，就是也是想是想认识人啊，像台北就认识人，然后就可能可以聊个天啊，这样子。嘿啊，
其实也没有特别想要上去交朋友，就是想看看里面是在做什么这样子。
我有好好的认真的使用大概两个月左右，然后发现好像不太适合在上面认识新朋友，觉得自己的个性上还是蛮需要就是长时间的相处才知道彼此适不适合。
那没有使用交友软体的朋友是为什么嘞？
目前是已经有交往多年的女朋友，就是交往多年的对象，所以说没有使用这个软体的需求。
严格说起来我有下载过，但是我看到他的界面接着想到要跟别人这样子在下面私下的就是传讯息什么的，我就立刻觉得很麻烦，也就没有仔细的去跟任何人有交流过。
第一点是虽然我对他有好奇心，但是我觉得时间上我不会想要花时间去在交友上面认识朋友。第二个是因为我现在交往的对象已经 很久一段时间，然后交友软体可能是在我们交往之后才开始新兴的交友方式，所以也没有机会，也不太方便去用交友软体交认识新朋友。
无论是想拓展交友圈，还是寻找姻缘一线牵，动动手指下载各式各样的交友软体，简单又迅速，不过也隐藏不少风险哦。大家在使用的时候，还是得睁大眼睛看仔细。接下来，拉布拉不介乐事给你一点信心，听听这对夫妻怎么用交友软体遇见对的人。
那个，我可以借这一本吗？
可以呀、啊。
啊，是这本哦，跟我一起念魔法咒语，拉布拉布，
重现恋爱相遇的瞬间，拉布拉布借阅室
来了，同学，我们一起来了，拉布
拉布
拉布拉布 Q，
你声音听起来好没有活力啊！
好，然后再一次，
给我一点正能量好不好？一点祝福。
好，
拉布拉布 Q，
好的，来到今天的拉布拉布借阅室。今天呢，跟大家介绍的这一种交友方式，我觉得是现代人非常经典，然后呢也很常见的一种方法，那就是交友软体。 Amy 自己也是曾经有尝试过，虽然最后都是无疾而终啦。我就很想知道说，到底成功的人他们哪一步做对了，才能够有这样美好的缘分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阿玲跟宝拉，你们好。
嗨
嗨，大家好。
先问一下，你们认识几年，交往几年呢？
2018年差不多八月的时候认识，2020年的时候6月的时候结婚。
那我们要先回到原点，在2018，或说在更之前，你们一开始下载交友软体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要交女朋友啊，对啊，就要认识女生啊。这个关系我没有特别一定要哪一种，所以我就是看遇到怎么样，然后我的心态是这样，没有一个很自己设定好的结果这样子。对 对, 對。
那宝拉呢？
我是想要找交往对象，我才用那个交友软体。
那你们那时候就是下载交友软体到你们在软体上面遇见彼此，大概过了多久时间呢、啊？
其实还蛮短的，大概是一个礼拜内，我其实就认识他了。
哇哦！
对对对。
我的话，那时候我刚从那个伦敦毕业，然后差不多5月回来，所以从回来以后到认识他，就是都在用。
那你们记得当时候放在交友软体上面的照片是大概放了什么样的样子吗？
我放的应该就是那种自拍照，然后就是美图的那种稍微修饰过的那种照片。我记得那时候我的照片是这样子。
那阿玲呢？
我是放一个在博物馆里面，然后拿着一个画架在画画，
就看起来像是在画画的样子的照片。
可是
看起来像
是在搞笑。對對對對，因为那个下一张就是那个画，其实就只是画个木材人这样。
OK，
對，我觉得这样子比较容易大家开启话题啊。
那宝拉有因为这样子而开启这个话题吗？
根本没有发现他是在搞笑啊，我就以为他会是一个会画画的人。然后因为我是对艺术算是还蛮感兴趣，然后在做类似的工作，
结果发现不是，
所以结果后来才发现是在搞笑。
那你们使用的那个软体上面是可以写自我介绍的吗？
可以。
对，我有写那个我看过外星人，这也是一个开话题的那个。
他说男生用交友软体都要想，就是要不能够太随便，他就是要有一些话题，这样才比较容易可以跟别人聊天这样子。他说男生会比较辛苦这样子。
对，就这个烂。
真的哦？那你有因为说你看过外星人，然后就滑他跟他聊天？
完全没有，
根本没
在
看。
没所以要脱颖而出，你就要想一些比较特别的点。那我也会很好奇说，就是男生跟女生他的配对率，我一直以来都听说差很多，你们各自有这样的感觉吗？
就是一天都是会有至少5-6个这样子，可是并不会每一个配对成功
都聊天
那个人都会来跟你聊天，或是你跟他聊天他也不一定在那个当下就会聊起来。
是，
所以我觉得那个配对虽然他有一定的数量，可是你真的会开启对话跟聊天的其实也没有到非常多。
那对男生来讲，配对是一件难的事吗？ 吗？
我觉得是诶，它要付费啊，然后付费以后才可以比较多解锁的功能，你才能去看说啊，有人来配对你。
嗯，
对，我就觉得超不公平的。然后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是高，什么是低的、但是有点像他那样子，就是哦，有配对到一堆，可是那也没有什么，都全部都能聊的这样，真的还是有兴趣的也只有几个而已这样。
那既然配对成功之后也不见得会聊天，那你们在跟别人聊天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禁忌？就比如说他讲了什么，你会觉得说啊、哦，超扣分。
我觉得有一个很明显的，就是。对我来说，男生如果比如说你讯息没有马上回他，或是你可能在做别的事情过一阵子才回复他，或是可能没有回复的很积极，就有一些男生他们可能就会有点恼羞，就说你现在是在跟别人聊天吗？然后就是你为什么不回我，或者什么事、还是你没有真的很想认识就算了。就是有些对，真的有一些人他们会这样，我觉得这个就是完全很不 OK 的行为，对，
是你的雷点。
对对对对对，
阿玲嘞，
我想象不到女生讲什么会有禁忌。
那什么样情况下你会跟这个女生就不再聊天了呢？
除非就是不好聊，或是有一搭没一搭，
嗯，
回很慢，当然会变成是越来越久，那个热度可能就没了。
嗯哼，对，所以要聊天其实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那我们再往前推一点点好了，什么样子的情况下你会跟这人配对，或是你会 like 这个人呢？
觉得哎、欸，这个长相是我觉得可以的，
啊、
就是真的完全就是看长相。
那你会看字界吗？
不会，
欸、
因为通常是这样，你要互相 like， 然后你才从互相 like 的人里面，你再去看他的字界、
哦，
再决定要不要跟他聊天。
是哦，
对啊，对啊，我是这样子的、啊。
嗯哼，那既然要聊天的话，一开始聊天的时候，你们的开场白是什么？
我觉得我还蛮精准的，有聊天的男生我就直接请他说，你可不可以传你最喜欢的音乐给我，
哇、哦！
因为我觉得音乐是一个，就是大概知道说他的品味是不是跟你是比较接近的，蛮有迹可循的，所以都会请他们穿音乐。
嗯，那两位那时候在聊天的时候，对彼此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在线上聊天的时间非常的短，
嗯，
我们应该算是聊不到24小时。其实我们就已经先碰面了，我们只是透过那个交友软体，然后跟不同的人有机会可以碰面，
嗯，
然后我们都觉得真实的面对面聊天是比较真实的。对对对对对。
那你们觉得就是在使用交友软体这件事情上面有什么样的心态是很重要的？
不要有一种目的性太强的感觉，对，就像你在现实生活中认识朋友，你不可能今天大家一群人介绍出来，然后就好像哦，有女生，就好像你一定要跟她怎么样这样子。
嗯，就是保持一个开放的心胸，但是目的性不要这么强。那最后我想要问你们，觉得用交友软体认识对象有什么样的优点跟缺点呢？
就是选择太多了，就是我觉得这是同时是优点也是缺点，就是因为你有很多选择，
对，
你就是你是很分散的，
嗯，
所以你也是在一个注意力不集中的状态下，然后很直觉的去有一些评断跟选择这样。这是一个相对，就是你有很多选择的对象，但其实对方他也一样，他可能他也不会只有跟你一个人聊天，
对，
即便说就是有出来碰面约会，但他可能也有跟其他人在碰面约会，
嗯哼，
所以那时候我就直接是我提出要不要直接在一起看看，一针见血，就是他如果对我没感觉，他直接拒绝我或怎么样之类的这样子，对。
那你觉得嘞？
缺点就是见面以后发现有些人真的很照片，对啊，对啊，
本人跟照片不符。
对，然后优点我很认同他说的，就是可以很多机会、啊、
了解。所以今天呢，阿玲跟宝拉跟我们分享了在交友软体上面认识，然后到现在已经步入婚姻的殿堂这整个过程。那我们今天呢，拉布拉布借阅室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阿玲跟宝拉，谢谢你们，
谢谢
谢
谢。
谢
谢
亲爱的读者您好，接下来的恋爱讲堂即将在3秒钟之后开始，请尽速就座。3、2、1。
欢迎来到今天的恋爱讲堂。今天呢，跟大家讨论的这个主题啊，就是交友软体。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国立阳明交通大学传播与科技学系助理教授陈维平。维平你好。
Hello， 哎，你好。
首先想要先问一下维平，你觉得像现在交友软体啊这么的盛行，是不是也象征说所谓的速食爱情这样的风气出现呢？
我觉得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一来，交友软体它确实凸显出不同的爱情样态，它在我们现在的社会里面其实尺度越来越打开、
哦、是
它越来越不是一个禁忌，又或者是说在交友软体里面大家透过、比较个人化的方式去呈现自己对于感情的想象，对于感情的期待这样子。
是
另外一个层面、相反来说，交友软体它比较凸显的是说希望能够更快很准的、哦找到另外一半，并且对于亲密关系的想象，它可能是伴随着啊，我们相信这个科技，可以带来更便利，从茫茫人海里面，我们就可以去筛选出我们要的的 one， 或是说在遇到不适合的对象的时候，我们可以尽快的断开连接， oh. 然后从这里面抽身，这样。
对，
所以与其说交友软体它象征了这个速食爱情的风气，那我会觉得，倒不如说交友软体它是反映了人们对于爱情有不同的实践的方式这样的一个想象，然后以及就是说人们对于交友软体这个工具有所期待。
可是其实会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都想要找到很棒的人，很好的人，所以我们自己在交友软体上面可能也会把自己形塑成一个很棒的人。那这样子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平衡说现实生活的自己跟虚拟世界里面的自己呢？
如果换个角度来讲，其实很多人使用交友软体它其实是希望能够发展实体见面这样子的后续的一些互动、又或者是即便有些人他确实使用交友软体是享受那种线上的亲密感陪伴感，那他也不希望真的有什么实体的接触、那都还是相当的仰赖比方我们平常社会常规运作的一些互动线索。
是、
比方说人的年龄啊，你的性别、你的性倾向、学历谈吐等等，这些确实是假不来。如果把交友软体当作是一个人际交往的一个管道之一，就像是我们去参加社团、这样子去想象交友软体的话，或许我们可以更自在、然后更没有设限的去使用这样子的一个工具。
可是在交友软体上面我们想要去形塑出的这种形象，会不会反而去加深了所谓的性别刻板印象呢？
你说的没有错、尤其比方说手机交友里面它其实相对来说还是非常的强调所谓的身体还有外貌的特征的。
是、
比方说我们必须要上传照片啊，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展现自己啊，那就有发现到说、其实越能够凸显所谓主流性别气质这样的一个照片，其实在交友软体里面还是最受欢迎的、
比较吃香。
对交友软体本身的设计，
对、
有一些收费机制，这其实也是充满着所谓的性别差异的、比方说付费然后你就可以看女生的脸
哦，对，有这种、
其实本身就是一个相当性别化的一个选项。
可是呢我们常常说有人在交友软体上面认识两个小时他就晕船了，如果真的晕船了应该要怎么办？然后双方的这个回复速度不一样，我又要怎么去调适这个心情啊？
晕船这件事情，
对，
从这样的一个现象，我们可能可以体会到永不断线的这个文化。身边啊，常会有些人，可能包括我们自己吧，就是会把对方是不是能够及时回应，当作是我们在这个人心目中的价值。
对呀、
到底
我就是
讯息的回复的频率就是一个能够准确的判断对方心意的一件事情。针对这件事情，我想因为手机交友上面我们并没有其他太多的资讯去判断对于感情投入的这件事情，
是，
所以这确实是比较难一点，然后也无可避免的 就会发生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伟平，你觉得我们要怎么样去安全同时又可以自由的来使用这个交友软体呢？
应该很难。安全跟自由这两件事情本身有一些矛盾。
哎，为什么呢？
很多的使用者的一些经验分享里面，他们会强调说，哎，我为了要找到合适的伴侣，我去严格的使用它的筛选的条件。
对，
不过这样一来，很有可能有时候没有办法如实的呈现所谓的个人特质。
是
哦，那所以我会觉得说，或许可以放宽交友软体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些筛选条件。
嗯哼，
哦，然后去好好的体验。哦，当然这个意思不是说你就来者不拒啊。
还是要挑一下啦，
不要全然的去相信这个工具能够这么舒适便利的去帮你排解掉在认识这个本来就陌生的对象，
嗯，
所必须要经历的这些不确定或者是探索的过程。
嗯，
再来就是比方比较基本的，听到很多的这个手机交友的使用者，他其实是会去以图搜图的
啊，是是是，怕你是诈骗呢。
对，反过来讲，上传自己的照片的时候，如果你不想要让对方能够轻易的搜寻到拥有你各自的一些，社群媒体，
是，
那就要尽量的避免使用跟你社群媒体一样的照片。
嗯，那你觉得交友软体呢，它对于使用者在认识新对象这件事情上面可以怎么样去帮助他们呢？
首先它有一个数量的优势，它也建立了一个相对容易取用的一个筛选的分类的机制。
是，
我们会认为说，欸，我们的这个亲密关系或是约会的对象是比较能够有效率的去找到的。
嗯哼，
那再来就是说，有些交友软体它就是比较倾向用文字沟通
啊，对，
那有一些可能就是语音啊，
对对对，
唱歌啊，
是，
或者是玩一些小游戏，所以相对来说，欸，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方便的然后也不错的一个交友的方式。
是，
那不过里面值得我们反思的部分或许就是说，人际互动它确实就是有一些尴尬的地方嘛。
哦，没错，
基本上这些交友软体他们做的好的目的就是在解决这些问题，
嗯，
解决这些尴尬。
对
哦，那所以我们也要想的就是说，欸，其实真正的互动或是回到我们面对面的互动，这些尴尬这些令人不舒服的地方或许存在才是一个，欸，它最平凡或者是最日常的一个样态。
嗯，没错。那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国立阳明交通大学传播与科技学系的陈维平老师，谢谢你。
同学，图书馆阿姨跟你说了，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啊，你愿意吗
？Yes, I do.
Just do it.
大家好，欢迎来到 Yes I Do， 我是资深图书馆员 QQ， 今天来陪伴爱情菜鸟 Amy 体验交友软体。
没错，交友软体呢，其实 Amy 以前也曾经使用过，不过有一段时间没有用了啦，所以呢，今天要从头开始带大家来办账号。Amy 使用的这一款交友软体呢，它是以照片比较为主打的，
对，视觉上的感受，
对对对，就可能你喜欢你就右滑，不喜欢就左滑，这应该很多人一听就知道是哪一个软体了。
对，
但是有一些它是主打声音的，例如说我曾经用过一款呢，它就是都用声音来当作字介，就有很多人在上面唱歌，然后有一些就有点像交笔友一样，
用文字为主。
对，那我们现在呢就要开始来办账号。你就要写什么名字呢
？Amy 啊，
非常的平凡无奇。好，我就叫做 Amy。
所以接下来就是要填各式各样的基本资料。
没错，因为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交友软体它的取向不太一样，像是这一款啊，它本身就是比较广泛的交友吧，所以就填一些基本资料。
对，
但有一些它真的是很明确，就是我要以结婚为前提的，
它可能就会着重在你的比如说收入啊，
对
你的职业啦，你的
价值观，
对，然后理想对象，你自己要给对方的条件设在哪里。
好，然后接下来它有一个页面是让你可以选择你的兴趣。
哇塞，它列出很多兴趣给你选耶，譬如说哦，绝地求生，
或者是游戏吧，
好帅哦。然后还有比如说飞行伞啊，女性主义
是，
或是古着啊，水族馆这些。
哦，就是它有很多是大家比如说平常会做的事情，会去的地方，或是你关心的一些价值观等等的
议题都在上面了。
对，然后你可以选择最多五个，所以我想要来选，
你会选什么呢？
夜市。
OK， 夜市非常 local 的选择，
因为我真的爱逛夜市。欸，
好的，那下一个呢？
寿司。
寿司我可以证明他非常爱寿司，
我真的很喜欢吃寿司。
对，
然后多元性别族群权利，
好，这是他关注的议题。
是，好，那我接下来要选塔罗牌。
最后再选最后一个，
语言交换。
OK， 好，语言交换非常符合你。
好，那接下来按继续
下一关，
来到一个很重要的关卡了。
超级，我们之前就有说过，这个是一个视觉为主的交友软体，所以接下来要进行的是
选照片。
哇，照片你会怎么选呢？
我会选那种非常自然的，就是因为会有人会喜欢放那种摆拍的照片，
网美感那种。
对，那种当然很漂亮，但是我 personal 喜欢那种不经意的捕捉啊。我之前有参加我哥的婚礼，这样可不可以？
可以啊，
但是这是很摆拍。
是偏摆拍啦，但是我觉得那一张很漂亮。
自我矛盾欸，我其实就是放一些你觉得自己好看你喜欢的照片，
当然
然后要像你，
真的，不要修图修过大，
因为真的看过太多案例是约出来之后就说欸，你是这一位吗？
你是谁？我不认识你。
好像图片跟本人差的有一点大，这样就会有点尴尬了。
没错，
现在我们就是选了两张照片，一张是比较漂亮的婚礼的照片，另外一张呢就是在清迈跟大象的合照。然后其实还可以写自己的就是字介，比如说你可以写一些文字，或者是你也可以按照它的选项去选择，例如说
还有 COVID 疫苗。
对对对，你有没有注射啊，或者是说星座啊，你的个性、沟通方式、恋爱模式等等，但这些不是必要的。
对，就是你自己想要揭露的话你可以自我揭露一下。
对，其实它蛮多选择的，跟我以前使用它的时候很不一样
了。所以它有更新
了。它有更新，它多了好多，什么宠物啊、饮酒习惯、健身、饮食偏好等等。那它也可以连接到你的社群媒体，然后还有填写你的职称、公司、城市，还有你喜欢的歌手，
超级多的。
没错，关于我的话，我就是会写一些我的关键字，例如说我喜欢的东西，像比如说伍佰啊、夜市、音乐、刺绣，对，我个人的兴趣。然后呢，我之前有写过一个方式，就是我在我字介里面放了三个选项，我说请猜猜哪一个不是真的。对，然后第一个是我身高160公分，第二个是我有两个刺青，第三个是我是双鱼座，然后就让他们猜。那比如说配对到的人呢，他们可能就会直接来猜说欸，我觉得 A 是错的， B 是错的，就开启了一个话题。
这样你人真的蛮 nice 的，你还给他们一个选项。
对，因为不然我就是会觉得蛮尴尬，那种配对到之后就早安、午安、晚安、
安安你好。
对，我就会觉得
你在干嘛。
对哦，不要问我你在干嘛，我真的
会超级难回答
的，我在跟你聊天、啊、就会不知道要怎么回他，就会比较麻烦。
OK， 好，我们现在可以滑了吗？
我们现在可以滑了。那我通常会往左滑的就是那种健身照。
哦，肌肉太明显了。
也不是这个问题，是他可能在健身房里面拍的照片，然后有一些甚至是就没有脸
哈，
对，然后就是
脖子以下，
脖子以下，然后就是打赤膊裸上身这样，然后他就想要秀他的肌肉。
Okay,
但我就觉得我比较 care。我不是说看这个人到底好不好看什么，但我会比较 care 他顺不顺眼。
对，所以你的脸，
我至少看到他
露出来，
我至少看到他的五官嘛。
天哪！
对，我觉得就是一个自然的风格。
那有没有自介他写了什么样的点，让你觉得哎、欸，这个人我就不会想跟他聊天了？
每一个人喜欢的风格可能不太一样。例如说，我个人不太喜欢的，或是我会觉得有点畏惧的，
对，
就是他会说什么我很凶哦，我很难聊哦，
是什么家有二犬之类那种吗？
对，那种
吓人家，
我就会觉得有一点疏离感，然后我就不会往左滑。但是如果通常是有认真写的，或者说写一些笑话的。写笑话的我通常都会往右滑。
Amy 真的很热爱交友软体的笑话。
对，因为就觉得很幽默，你至少有想要引起别人的注意，
有用心啦。
对，我觉得有用心很重要。那其实上面也有一个现象，就是很多人会说什么诈骗啊，投资啊，
对，最近越来越严重。
对，所以使用交友软体的时候真的是要小心，
眼睛要睁大好吗各位。
对，如果他叫你要转钱啊，要干嘛干嘛的，就是不要轻易的相信他。
没错，牵涉到钱一切免谈咯。
是的。那你来分享一下之前使用交友软体的经验好了，就是大部分都是失败的经验
啊。这么惨。
就很容易聊不下去。
为什么？
就例如说，我之前有在我的那个自介上面就写说哦，喜欢泰国音乐，就有人直接问我说你喜欢哪一个泰国乐团。
哦、
然后
直接针对你的兴趣去发问。
对，然后后来发现他也有在听泰国乐团、欸、然后我们就聊超开心。
OK，
然后他就后来就消失了。
天哪，交友软体上是不是常常发生这种事啊？
非常常，他就是消失。因为在交友软体上面每个人心态可能不一样，但是有些人他可能就会觉得我就是消遣
空闲时候才会做这件事情。
对，之前的话我是没有跟其他人约出来见面，但是我有些朋友是他真的有跟交友软体上面的人约出来见面。像我们前面访到的那一对呢，他们也是透过这个交友软体认识的，一个很棒的缘分。那本人的哥哥跟嫂嫂
就是
对最近才结婚，
没错。
所以其实在上面呢，虽然有可能有一些陷阱危险，但是也有可能会交到好朋友，或者甚至呢是可以跟你走一生的对象。
对，交往结婚的都有啦。
对，
那 Amy 接下来会继续使用下去吧？
可能就是空闲的时候，毕竟我们后面还有很多的认识新朋友的方式等待我们去体验。
没错，我们就继续努力咯。爱情菜鸟加油
加油。那 Amy 在使用交友软体的时候也曾经有想过，我希望可以展现自己最可爱最讨人喜欢的一面，可是因为担心说这样子太过修饰的话会不会就不像我自己了。但是恋爱讲堂的陈维平老师就说啊，真心的肯定并展现真实的自我，才不会在虚拟世界当中迷失自己。而拉布拉布戒约室的阿玲跟宝拉呢，也告诉我们，使用交友软体的时候，不要目的性太强，而是试着放宽心胸，多跟不同的人聊天交朋友，欸，说不定两个人就会越聊越来电哦。好的，又到了图书馆的休息时间啦。交友软体的世界中，有些人是来交朋友，有些人是来找爱情。不过啊，因为隔了一层荧幕，我们没有办法得知每个人的真正意图。所以呢，在使用交友软体勇敢追爱的同时，也不要忘记好好保护自己哦。我是菜鸟图书馆员 Amy， 爱雅介一下，我们下次见。